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建议您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这样回国之后仍然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到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许秀云今年61岁，2019年9月21日被绑架，2020年8月被抚顺市东州法院非法开庭。法官田浩以许秀云曾冤狱13年，出狱未出5年为借口，诬陷其累犯，在非法判6年，许秀云已上诉。
辽宁省营口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女士，2020年3月7日被营口市鲅鱼圈区国保警察绑架构陷，8月4日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半。
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琴9月28日上午9点被伊美区法院非法宣判3年4个月。张淑琴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张淑琴被迫害得很严重，人非常瘦弱，跛脚走路，脚踝肿得很厉害。
山东庆云县法轮功学员杜小静、王月霞分别于2019年9月、11月被吴地县公安、庆云公安联合绑架，非法关押于山东德州看守所。近日，两人均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关入监狱。
四川省攀枝花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谭海燕女士，2020年3月17日被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丙草岗派出所恶警绑架，8月18日被攀枝花市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零6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石美玲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近一年，于2020年2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7月27日被劫持至昆明市第一女子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相关迫害法轮功学员声称不转化就不给办低保。王琼英，法轮功学员，50多岁，家住西昌市安宁镇，原西乡凤凰村。他是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一个读小学的儿子。2017年，孩子学校看他家困难，就把教育局对贫困户学生补助政策跟王琼英说了。但前提是王琼英属于没有脱贫的贫困户。王琼英给儿子办贫困生补助，手续从村组办到乡政府，王琼英找乡长、现任的安宁镇镇长罗明芬签字，他不签，因为西乡已经向上级表态是脱了贫的，不能再出现贫困户，因此叫王琼英申请办低保。王琼英申请低保的手续转到乡政府，现在是安宁镇文员宋琼那里。宋琼说王琼英是练法轮功的，不给办。王琼英多次去给宋琼讲真相，希望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但是宋琼没有一点改变，还多次辱骂王琼英。宋琼在2000年还参与把从北京上访回来的王琼英骗到成都精神病院迫害。2020年4月安宁镇镇书记王小雨与镇纪委书记李凤英、凤凰村书记张云学三人又再次找到王琼英，要他转化放弃大法，就给王琼英办低保。王琼英没有配合他们，就是讲真相劝善。王琼英和儿子应该享有的公民福利因为是法轮功学员而被剥夺。
山东胶州市诚信夫妇被劫持入狱。山东省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法轮功学员杜兆才、吴瑞芳夫妇2019年12月3日在即墨市浦东看守所被非法庭审，均被非法判刑6年，夫妻两人上诉。杜兆才2020年7月5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吴瑞芳9月16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杜兆才、吴瑞芳夫妇家住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杜兆才今年50岁，吴瑞芳49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22岁，一个女儿14岁。夫妇俩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家孝顺照顾三位老人，在外以赶集卖杂货为业，诚信经商，口碑极好。 这样一对质朴而善良的夫妇竟然成了中共依法治国打击的对象。全村人为他们不平，全村205人联名签名按手印，证明他们是大好人。
湖北咸宁政法委及610超期羁押的迫害手段。中共相关部门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超期羁押是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迫害手段。超期羁押是指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实施的羁押期限超出了法定期限的违法行为，是枉法渎职，按照中共的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89条、第154条、第155条、第156条、第157条、第158条的规定，公安对当事人实施刑拘期限是14天，三天内必须提请是否逮捕，检察机关批捕的期限是7天，最多不得超过37天。捕后不超过两个月，公诉期限是一个月，最高延至两个月，一审、二审各为一个月，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对于复杂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羁押，最多不能超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就是超期羁押，是违法违宪的行为，犯了枉法渎职罪。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及610就这样超期羁押过法轮功学员陶习珍，超期羁押28个月，向德斌，超期羁押于39个月，张维清，超期羁押于23个月，王慧元、汪云霞、洪海华等等。目前向德斌仍然被非法超期羁押在看守所里。超期羁押的责任人，前任政法委书记吴辉，现任政法委书记蒋新华，市公安局局长刘洪洲，市610主任涂斌，副主任姚雄，咸安区610主任程胜利，市国保支队长邹玉，温泉分局前任国保大队长刘宁，咸安区前任国保大队长范忠，咸安区现任国保大队长英俊等等。
河北富平县70岁赵凤珍被社保局敲诈14万多元。保定市富平县土产公司退休职工赵凤珍今年70岁，结婚后生一男孩，不幸夭折，丈夫离异，无房无地，一人独居，疾病缠身。1995年8月15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不翼而飞，身体一身轻。可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曾被非法劳教一年，2015年又被非法判刑三年，遭受了殴打、吊铐等酷刑折磨，门牙被打掉三颗。从2020年5月开始，保定市富平县社保局停发了赵凤珍的全部养老金，胁迫老太太交12万多元，退还四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养老金。5月29日下午，富平县社保局四人又来到赵凤珍家，声称我们已经给你算出来了，你需要给我们12万多。我们从今年5月份就停发你的养老金了，那12万多你要不给我们，我们就走法律程序起诉你，把你送监狱。这些人见赵凤珍不配合，就到前院赵凤珍的弟弟家去骚扰，其家人被社保局人员的话吓坏了。无奈地设下骗局，把赵凤珍的存款8万多元骗出，东拼西凑了4万多交给社保局，又拿了1万元一块给了办事人。交钱时社保局的人又多要了5000元，声称这事不好办。中国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条件和标准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劳社厅函2001/44号文规定的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待遇，和中国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相抵触。这种违宪的行为是不能认可的，是强加的，所以停发基本养老金是侵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首先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0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办反迫害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吁世人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明白真相的民众谴责中共反人类罪行，支持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赞颂真善人普世价值，感谢法轮功把平和安定的积极能量带给世界。多年来致力于反对中共压迫信仰自由的英国人修朗专门赶来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非常清楚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属于威胁世界的共产主义邪恶势力，他希望中国大陆人也能够尽快认清和积极面对这个事实，脱离中共，自觉抵制邪恶侵害。伦敦医生安东尼·希尔弗斯通经常路过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真相点，当天在工作路途上被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场面所吸引，驻足观看并掏出手机拍摄。他赞赏法轮功为世界带来非常重要的积极能量，赞同真善忍原则是普世价值，认为实践这些价值不仅对法轮功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
10月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前，举起天灭中共等标语，并声援3亿6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支持法轮功的市民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遭受20多年迫害仍然坚毅不屈的精神。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9月30日晚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3亿6千多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来自中国吉林、辽宁、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讲述了在中共暴政下他们和家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抛弃共产党，重建中国社会道德，选择美好的未来。
10月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保守的基督教组织的盛大活动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发表演讲。蓬佩奥在演讲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宗教自由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理解我们要如何生活。他说，和平的法轮功修炼也在中国受到禁止，法轮功修炼者受到大规模的关押，我们和川普总统已经就这些迫害发声，我们也采取了行动，去追责那些有责任的人，同时我们也呼吁全世界的盟友去做出同样的决定。蓬佩奥表示，需要谴责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无论迫害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要无惧无畏地为宗教自由发声，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我们的政府将在每一天为宗教自由而努力。
9月29日和30日，芬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国会大厦前，呼吁更多议员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呼吁更多议员签署全球政要联合声明。已经签署联合声明的国会议员米克卡纳经过真相横幅标语时，他对学员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很重要，祝你们的活动办得成功。另外一位来上班的议员与学员交谈时，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学员指着远处练功的几位学员告诉他，他们都是迫害的亲身见证人，并一一告诉他这些学员都受到哪些酷刑折磨。他听完后非常触动，他把联合声明的副本和一本名为《慈悲》的杂志带走，并感谢学员的努力。活动结束时， 这位议员和他的助理正好从外面回到国会大楼，他迎面走来，并对学员双手合十，说道：“你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2020年进入夏日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周二、周五和周六都会风雨无阻地在瑞典国会大厦旁向过往的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邪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10月3日讲真相活动刚刚开始，年轻人安德烈亚斯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瞪大了眼睛，气愤地说：“这事简直太大了，这个社会怎么了？太邪恶了，我都接受不了了，你们得多出来，告诉更多的人来制止啊。”他说：“我要帮你们找更多的人来签名，我还要去试试练这个法轮功。”玛丽是一位资深的律师，她长期为人权和动物保护呼吁，她非常同情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她说：“我当然要支持你们，活摘器官是中共政府和犯罪集团勾结在一起杀人，为了金钱共同在犯罪，绝不能容忍。”他表示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的勇气和付出，还伸出大拇指说：“正义终将会战胜邪恶，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0月3日和4日，新西兰奥克兰阳光十分灿烂，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传真相汽车游行活动，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抛弃中共，退党是福，中共不等于中国，三退保平安，瘟疫不沾边，中共是邪恶病毒祸害全世界等等标语牌在车顶上十分醒目，整个游行车队浩浩荡荡，气势壮观。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在2020年9月30日的记者会上介绍了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公布的最终调查报告，并给出外交策略建议，以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共，这是一个世代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将指导国会未来多年的政策方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2020年10月2日发布政策通知，除非特别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移民身份，如绿卡等。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政策通知，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10月4号，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说，中共是可悲的道德失败，腐朽不堪，它是恶魔，它是征服和奴役人民的机构，在过去百年里，它统治了人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7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河门公园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9月26日，在日本东京塔听传觉，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文艺表演活动，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到来之际，为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献上中秋祝福。
9月27日上午，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著名的伯克船长公园合影，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献上中秋节的祝福。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叩拜师尊的洪恩浩荡，谢谢师父的悉心教导和慈悲看护，千言万语道不尽，叩谢师恩。
传统节日中秋节来临之际，台湾多位立法委员王定宇、赵天麟等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中秋祝贺，并赞赏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和平理性的讲真相，让世界认清共产党的邪恶， 希望能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让受难者早日回家团圆。
9月19日至27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为部分民众举办了小型的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最后一天的学习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老学员给了新学员一些建议，并鼓励他们多学法。新学员们谈出的体会很生动。
台湾中兴大学法轮大法社团9月21日至29日接连九天主办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圆满结束，活动在中兴大学理工大楼的演讲教室举办，现场座无虚席，有刚学练法轮功不久还在就读小学的小学生，也有学练20多年的老学员再次重温李洪志老师讲法，多位学员表达了内心的喜悦和感触。专程带两个孩子来参加九天班的嘉宏表示，透过自己学练法轮功，知道真善忍是真理，对人类对世界都是最好的。他认为学习法轮大法是给孩子最好的品德教育，因此他希望孩子也能一起学练。
德国西部城市吕嫩市国际文化周，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市民一起庆祝中秋节，并在月圆时刻舞起金色祥龙。当地鲁尔日报进行了预告和后续报道。
台湾新北市一年一度的2020淡水环境艺术节于9月27日傍晚在淡水老街广场拉开序幕，展现淡水人文风貌与地方艺术特色。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四年获主办单位邀约，由13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身着唐宋古装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壮大的阵容，亮丽的团服，团员们个个不畏风雨，精神抖擞，吹演奏着振奋人心的乐曲，展现出坚毅不拔的修炼人风貌，感动现场民众。乐团指挥表示，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民众，把真善忍的精神带给世人。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活摘器官，世界不能旁观。作者宋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发动信仰战争，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系统，与信念水火不容，经常迫害信仰。布朗巴克说，但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击败信仰。他强调，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证据确凿，世界再不能袖手旁观。布朗巴克最近发表文章，在宗教自由之战中，人道将胜出。文章中表示，信仰自由是人类的尊严选择，没有政府有权利干预。美国认为，如果能够争取到基本的人权如宗教自由，那么其他人权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将得以彰显。他提到，一年半前即曾断言中共在与信仰打仗，并指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胜利的仗。布朗巴克说，多年来世界无视于法轮功指控的活摘器官，但是你可以看到，那是大量的证据，环境证据都有。在中国以外，已经有两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指出，活摘与贩卖器官正在发生着。世界不可以袖手旁观，我们要采取行动。他提到，最近有报道指出，活摘器官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已调查强摘器官，并确认此事可信。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集团以洗脑、酷刑、虐杀等手段， 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度曝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多个机构发布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向器官移植市场售卖图利，且数量惊人。其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持续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的8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调查强摘器官的情况。根据调查记录显示，患者支付庞大的费用便可买到法轮功学员器官，甚至有医生明确表示最快当天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已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们表示愤慨与谴责。活摘器官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罪行，多年来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关切。欧美议会相继提出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今年4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写道，人权倡导者和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显示，强制摘除囚犯器官仍在中国大规模进行，据信其中很多受害人是法轮功学员。5月27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向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提出十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川普总统带领全美终结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种族灭绝恶行。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副主席弗兰克·盖夫尼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美国急需发挥领导力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是人神共愤的滔天罪恶，逾越人类道德和伦理底线。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形容，中共强摘器官的残酷暴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制止中共活摘罪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已颁布相关立法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等，在阻止其公民从中国非法获得器官方面达成了显著成效。对于迫害人权者予以制裁，更是民主国家的共同趋向。至少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这些侵犯人权者，禁止其入境和冻结他们的资产。所有参与活摘器官以及协同迫害人权者都将会面临追诉。无论是拟定政策的首恶之徒或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最后必将在跨国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罪恶。中共活摘无辜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惨绝人寰的罪行，延宕至今更是人类的耻辱。这批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最终都得面临人间法律的追诉与审判，更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惩治。期盼更多的世人秉于良知，挺身踏伐这种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暴行。祝愿早日终止迫害法轮功，从此禁绝活摘器官的人间惨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现在有超过3亿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叫三退。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的组织吗？因为在我们中国，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入过党，加入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 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要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中共犯下的滔天大罪，注定了上天要清除他。那么他里面的党员、团员和队员不危险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亡是灭亡的亡。那么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成为被清除的对象，不可怕吗？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的中国同胞会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三退对您很安全，您用小明化名退也可以，因为上天看的是人心。您可以找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在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网站上点击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栏目，在三退网站上自己做三退，也把三退保平安的福音带给您的亲朋好友吧，都能在天灭中共的大灾难中保平安。这就是法轮功学员告诉您三退的目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吉言，真心相信他的人会看到神迹，得到保护。祝您有个美好的未来。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倒霉孩子遇到了大法后生命所发生的转变。从所有人都担心这孩子长大了肯定得进监狱了，到后来的尊敬老人拾金不昧，不贪不占不被迷惑，顽劣青年走出了一条正实法的路。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来自山东大法弟子的故事。
我叫辉，2007年开始修炼大法。小时候我经常梦到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那梦境清晰而又真切，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了大法，才似乎明白了这些梦蕴含的意义。师父诗词红银寺，生命来自天上，世人多是在天堂，掉下重塑再回天，辗转人世未等法，大法能练正觉仙。一，尝遍酸甜苦辣的倒霉孩子。从小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是所有小朋友中最不幸最倒霉的一个，什么坏事不好的事我都能碰上， 和小朋友捉迷藏竟会掉进粪池里，一起追逐打闹中竟能撞得头破血流，坐在地上玩能引来蜜蜂蛰到鼻子肿成馒头大，在小河里玩水能莫名其妙地把脚划开个口子流血不止。有一次跟大人上房顶晒玉米，不知怎么就把屋顶的小围栏推倒，自己随之跌落地面，幸运的是臀部先着了地，其他哪都没摔坏。还有一次在水库游泳，脚在水下被渔网套住挣脱不了，却在瞬间又有股力量把我推出了水面。各种各样的遭遇太多太多，小时候经常抱怨世事不公，自认是个倒霉蛋。最倒霉的一件事是，当别的小朋友都在享受着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呵护时，我的父母却在我六岁那年离异。从小没有得到过父爱的我，又养成了自卑、胆怯、叛逆、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八岁随母亲改嫁来到继父家，吵架打架挨打挨骂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常常在吵架中受伤，有次被打得浑身发紫，臀部肿胀，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只要家里一打架，我就离家出走，跑到附近几个村子的同学家里，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有时一两个星期不愿回家。十岁那年的一个冬夜，和继父打架后，骑上自行车就往外跑，在厚厚的冰雪地上，借着月光一口气跑到20里外的姥姥家去抹泪诉苦。13岁那年，继父扔出的刀从我跳起的胯下飞过去。回想上初中的那几年，常常因为逃课去踢球被老师带到办公室罚站一上午，常常因为上课调皮被老师从讲台上踢到讲台下，也会因为和同学打架被教导主任扇耳光，有时还会和同学偷成品纸箱去卖钱，有时去游戏厅一待就是一整天。14岁那年，家里送我去机床车间学徒，干活时好几次差点把手卷进机器里。在宿舍和各个年龄段的叔叔爷爷们住在一起，也打过架，挨过揍，吃过棍子，人生的酸甜苦辣那个年龄已经尝了个遍。回想小时候的经历，每次危险来临时都会有惊无险，化险为夷，冥冥之中好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二，遇贵人，机缘到，走正道。14岁以前，我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倒霉蛋，可在外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桀骜不驯、不学无术的不良少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爷爷、奶奶、姑姑、姨，还有亲爸亲妈都为我的未来担忧，亲妈对我无计可施，亲爸也没法插手管我。有一次我姨跑了好远的路找到我爸爸说，你快管管你儿子吧，再不管这孩子早晚要进监狱的。就是在亲属们的焦虑中，不知是谁的安排，我在奶奶家遇到了我今生中的贵人，在城里工作多年的姑奶奶。因为只是很小的时候见过，见面后我们互相都不认识了。姑奶奶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姑姑说，这是咱们家的小辉呀。姑奶奶看了我的样子，了解了我的情况，没说几句话就到别的房间去了。后来姑奶奶才告诉我了她当时的感受，她说，我第一眼看见你还以为是谁在街上领了个小混混来呢，留着老长的头发，染的那头发一道蓝一道黄的，穿着大喇叭裤，裤腿肥的把脚上的鞋全盖住了，腰上当啷着老长的腰带，当知道这就是你爷爷奶奶最心疼的孙子小辉，又知道你正在做童工处境危险的时候，我心里难过的就想哭，当时我就动了一念，一定要救这个孩子。就这样，我在姑奶奶的协调安排下结束了童工生涯，离开了继父和生母， 来到了对我朝思暮想的爷爷奶奶身边，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了不长时间，也是在姑奶奶的安排下，我到城里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去了。学校离姑奶奶家比较近，入学之前，姑奶奶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我到理发店，在我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把我的长发剪成了小平头，然后又联系城里的亲戚给我送来了正常孩子穿的衣服，这样在外观上，我就像一个好孩子一样上学去了。周末常到姑奶奶家过，姑奶奶除了给予我生活上的照顾外，更多的是给我讲做好人的道理，并一点一点地归正我从小养成的不良习惯。上中专的三年中，在姑奶奶的教育熏陶下，孝敬老人、尊重师长、善待他人等做人的传统，慢慢地在我的心中树立起来，以往的变异言行和观念也随之慢慢改掉了。当时我在心理上最大的转变，就是对生父、继父不那么恨了，变得能够理解并能包容他们了。在行为上戒掉了浮躁贪玩，能够实实在在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了。三，得大法获新生。上中专那年，我无意中得到一本法国预言家诺查达马斯写的《诸事记》，我被里面每一次精准的预言所折服，我心里惊叹，这世上真的有神啊！自那，我相信这世上有神。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觉这世界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件事为我后来得法奠定了基础。2007年，姑奶奶给我讲了什么是法门大法，告诉了我大法被迫害、被打压的真相。我走进大法中，开始学法修炼。我当时抱着一颗纯净的心走入大法的，所以心性提高得很快。当时已经离开学校上班了，一有空就背师父的论语、红吟，下班背、路上背，时刻不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上，时刻以法的标准约束自己。有一天，我在工作的酒店大堂门口看到一沓红红的纸张，走近一看，竟然是百元大钞，像是刚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钱。我想一定是哪个人着急办事儿落在地上了。我快速捡起，交到大堂前厅，并寻找失主。如果当时我把钱偷偷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这笔钱是我近两个月的工资，可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是修炼人，学大法的。师父教我真善人，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从而失去自己最珍贵的德。当我交上钱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喜悦，舒服极了。农村老家搞开发占地了，每人分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补偿款。我没在家时，属于我的那份补偿款被生父和继母领走了。爷爷奶奶知道后，觉得这是孙子的救命钱，必须跟他们要回来，结果又哭又闹的也没要回来，只好又去找村里的领导，但说已经签字发放，无法更改。一看没希望了，爷爷就在我上班的时候急急地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听到后平静地对爷爷说，我谁也不责怪，你们也不要自责，他们拿去就拿去吧，咱们也别跟他们要了。如果我不是一个大法修炼人，我当时就会飞奔回家找生父和继母要回属于自己的钱，甚至会大打出手，反目成仇。然而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师父教给我的是真善人，要有大忍之心，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对待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事和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他真拿了你的，真伤害了你，那他失去的会更多，这些都是超常的理，我明白这一切，所以我不去争，不动心，忍住了，不怨恨， 一场家庭战火在大法弟子的一念中得以平息。当今的中国，在工作中同事之间互相告发，领导之间互相排挤，上级和下级之间互不服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导致人人自危。在对待别人找我的麻烦和多安排给我的活，我以平常心对待，坦然接受，觉得自己多干也累不着，领导训两句也不会掉块肉，不急不躁，不抱怨，这样的表现和曾经的我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得法后的我懂得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对待所面对的所有的事，这是大法给我的。后来农村老家搞开发，我也从城里回到了乡下，在乡下的工地上做仓管和整片工地的进出所包含的一切材料。在常人眼中，我这是肥差，是捞大钱的好机会，因为随便一个单据一开就是成千上万元。但我以修炼人的标准约束自己，不贪不占，不收贿赂，不徇私枉法。我要在老家盖房了，在眼下的社会风气和我当时干的差事，一般的人完全可以不用自己的钱就可以把房子盖起来。钢筋、水泥、沙子、电线、人工，随便几个单子就能完成所有的支出。但我是修大法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用大法来衡量。所以我老家的房子都是我的工资加上爷爷奶奶和我母亲的接济慢慢盖起来的。我这样做，村里的人都不理解我，很多人认为我是个大傻瓜，还说什么干这角色不贪不占，还花自己的钱盖房子，烧得不轻，白瞎了这个差事。听到这些，我更进一步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因心中有法，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动心。那段时间我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诱惑，由于我在法中精进实修，定力很深，别人请客吃饭我不去，别人打牌唱歌我不去，免费旅游我不去，走街串巷砍山娱乐我不去，常人什么热闹的事，别人认为再了不起的事，我都不屑一顾，对社会上的事看得淡之又淡，什么名啊利啊都不放在心上，有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洒脱。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在法中的感觉真实而美好。人海茫茫，来去匆匆，有多少人在忙忙碌碌起起伏伏中不停地追逐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安逸享乐，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所追逐的一切终如云烟，难以长久。当走进大法的那一刻，生命也将改写，只有走进大法中来，才能真正认识到生命的意义。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